大约30名水手坐着或站着喝酒，天气很恶劣，不时狂风大作，这样的天气不适合出海。有消息说，一个鱼棚里有科尼亚克白兰地，水手们蜂拥而去，鱼棚堆满了人，太挤了，有人说连放屁的地方都没有。很多人在抽烟、闻鼻烟、嚼干鱼，可门总是时不时的被风暴吹开，所以大家并不感到憋闷。浓重的烟草气淡去了一些，房间里的臭气也不再那么熏鼻。他们开始唱歌、讲故事。特里格维又是唱又是说，他悦耳的男中音和高超的叙述技巧，把每个故事讲得精彩生动。他会营造气氛，为每个情节勾画清晰的轮廓，仿佛他们正在众人眼前发生。他讲述昔日英雄们的冒险经历，那时候男人们都很英勇，不屈不挠，宁可吃糠咽菜，也不在诸如情感之类的方面服软。一个这样的故事讲完之后，康劳兹一个彪形大汉才说起绳子和奥迪尔的事。公牛康劳兹因为他力大无比，脾气暴躁，相貌丑陋，大家便给他起了这个绰号。9年前想要加入奥迪尔的船队，当时船上刚好有个空缺，有人感染肺结核死了，就在南下去雷克雅未克的途中渴死了。可替补的船员另有其人，康劳兹没被挑中，那个人的力气连他一半都不及。你可真有趣，康尼，特里格维说，比起水手，你做艺人更合适。不过奥迪尔什么也没说，他坐在凳子上凝视远方，好像很无聊。他那张因为日光、天气和大海而变得暗沉和斑驳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。突然，鱼棚安静下来，鸦雀无声。众人没有立即意识到这种安静慢慢渗入他们的醉态，穿透咆哮的风和烟草气。可当他来临时，他充满了整个鱼棚，能被触及。他把众人包围起来，他们能做的只有呼吸，他们只听得见自己的呼吸和门外肆虐的风暴，在黑暗中摇撼着高高的天空，声响在鱼棚的上方回荡。男人们一会儿看看康劳兹，一会儿看着两个好朋友特里格维和奥迪尔。很明显有事要发生，而且是让人难忘的事。真是太好了，我们都在鱼棚里。现在康劳兹打算为9年前遭到拒绝的事一雪前耻，用不了多久，他这9年来积累的恨意将会爆发。这些年他经常咒骂船员，带着9年来不断膨胀的愤怒。康劳兹身边的人都在努力向后撤，退2步，尽管在拥挤的房间里这样做很困难。康劳兹站直身子，仿佛在提醒自己和周围身量与他相仿的人。他慢慢意识到自己说的话太多了，太过头了，而现在只有2种可能，若不后退就要进攻。他不能肯定究竟哪种选择对他更有利。就在这时，他发现奥迪尔脸上的表情变了，这个杂种似乎咧嘴笑了，可1秒钟之后，或者还不到1秒钟，他又重新变回面无表情。不过康劳兹看见了这种笑，像刀一样把他割伤的讽刺的笑。现在已经没有后退的可能了，他说，一眼就能看透你为什么要选富西那个蠢货而不选我。在我看来，你是想把他老婆鲁娜搞到手，我能理解，谁不想和他有些故事。其实你一直都清楚，我要是和你站在一起，就会显得你胆怯和卑微。怪不得你老婆有点不正常了，她被饥渴折磨疯了，渴望一个真男人进入她。你就不担心吗？下次我路过你家的时候，保准让她尝尝被一个真男人整的滋味。你甚至可以一边看一边学。现在他的确过头了，非常过头。这难道不正是勇气的尺度，敢于出头？他咧嘴笑笑，他用这种举动说明他不惧怕任何人任何事。他双手握拳，巨大的拳头像2块大圆石， 他盯着奥迪尔，后者比他矮一头，肩膀也不算宽，明显不够强壮。这就是他没有行动的原因吗？因为奥迪尔坐得稳稳的，十分平静。后来他拿出一把小折刀，在脸颊上试刀刃，接着开始清理指甲，动作很慢很坚定。他抬了一次头，直接看着康劳兹，他的灰眼睛仿佛看穿了对方的头骨。面对这个大汉的污言秽语，对他莫名的攻击和对妻子的恶意重伤，奥迪尔只有这一个反应，刮掉指甲里的污垢，但要慢慢的刮，慢得令人不堪忍受。鱼棚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看着，他们全都纹丝不动，静如磐石。他们的目光一直停在奥迪尔的小刀上，停在他的手上。他们一直看着，仿佛受到迷惑，仿佛正在参加一种宗教仪式。最后，康劳兹再也无法忍受，开始吼叫，声如响雷，随便哪个正常人听了都会吓得要死。这算什么？看看你到底有多软弱啊！奥迪尔抬起头，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会儿，他抬起头，但很快又静静地干起手上的活。康劳兹突然感觉奥迪尔刮去的不只是指甲里的污垢，还有他康劳兹身上的勇气与平衡。这他妈的显然是胡扯，可他还是感觉到了。当然他喝多了，是的，可能是他们喝完科尼亚克白兰地之后又喝了些该死的威士忌，还是他妈的自酿的酒，所以他的行为才过了头。他看着船长指尖的小刀，感觉好像听见了刀刃刮出污垢的声音。暴风雨的喧嚣和狂暴已经退到一种微妙的距离之外。轮到第五个指甲的时候，康劳兹感到胃部一阵不适。第六个，这种不适越来越明显。第七个，鱼棚里的空气变得异常沉重，令人反胃，其实他想呕吐。第八个，他必须走到室外呼吸新鲜空气，该死。第九个，康劳兹推开众人，一步跳到门边，冲进暴风雨里。很快风把他撂倒，他趴在地上一边吐一边干呕，而鱼棚里的奥迪尔合上了小折刀。这是雅各布，阿里的父亲经常听闻的故事之一，版本各有不同。当他父亲在东部长大，后来又去了南方的时候，当他住在瓦斯莱叙斯特伦德，住在熔岩地带，以及后来住在雷克雅未克的时候，各种各样关于奥迪尔的故事不一定都好听，但总是他占了上风。雅各布非常了解康劳兹这个大块头公牛彪形大汉，他经常和他的两个儿子一同玩耍，但雅各布总是有点怕他。康劳兹是个暴力的人，酒后尤其危险，成了乡村警察的噩梦。他能把男人像空袋子一样扔开，至少要三四个身量不小的人才能控制他，把他制服。谁知奥迪尔只刮了刮指甲就打败了他。胜利者奥迪尔，他是一位船长，拥有让他获利颇多的渔船，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给予他尊重。他的力量和毅力不可动摇，在危险的天气里照样自信地出海。海越狂暴，风浪越高越黑，奥迪尔看起来就越无畏越畅快，但同时这一点也被视为很大的矛盾。在安全问题上，他是整个东峡湾的先驱，在这方面没有人比他更谨慎。他备有救生船和救生用品，他的船员必须会游泳，他自己的水性就很好，尽管他很晚20多岁时才学会游泳。他一直保有一个习惯，就算仲冬时节出海，也会脱光衣服跳下海，围着船游几圈。海水冰得怕是连魔鬼都无法忍受，船员们站在船上，但是看着自己的船长游泳，都感觉冻得够呛，不住地发抖。再这样下去，你会没命的，他们说，可他甚至连感冒都不会得。我一直很喜欢危险，很多年后，他这样说。 这些言论出现在其中一篇名叫《昔日海上英雄》的访谈录中，在水手日当天发表在人民的意愿上。他声称自己在恶劣的天气里感觉最好，那时你在接受考验，必须证明自己的本色，这是我的本心。但在我看来，安全措施不严格是愚蠢至极的事。我是个负责任的人，不仅是为了船和渔具，也为了我自己的生命。最重要的是，我要为船员们的安危负责。假如一位船长不把船队的安全置于首位，那他就不应该登船，他应该去指挥一艘能放入浴缸的船。